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十到第十七节啊，因为篇幅的关系啊，实际上我们今天呢要从第一节啊一直讲到第十七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啊，晓得啊，我们等一下最后再啊领圣餐。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有人知道啊，晓得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许多问题的啊教会。那么哥林多这个城市啊，是罗马时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它这个人口大约有多少呢？就是跟今天的 Rochester 啊差不多，所以你就知道，实际上哥林多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它的商业非常的发达啊，偶像林立，骄奢淫逸啊，所以哥林多是一个充满了很多问题的城市啊。同时，哥林多教会也是有许多问题的一个教会。啊，所以当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能够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它不单是写给两千年以前教会的，也是写给今天的教会，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今天教会当中所出现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晓得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没有新事。所以在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怀着一颗谦卑、顺服、受教的心，我们也一边学习一边对照省察啊，看看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些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样更好的回转来到主的面前，被主的圣灵所对付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到第三节。第一到第三节是使徒保罗的问候啊，在第一节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使徒保罗的书信在一开始常常都是一段的问候，这段的问候看似是老生常谈啊，我们都常常的看到啊一些的客套话，但实际上你仔细去思想学习，在这一段的问候当中，能让我们学到很多宝贵的信息和内容。首先，使徒保罗讲到他自己在基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他乃是一位的使徒。他特别强调，我是奉神的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稍微读一读圣经，就知道在圣经里面，使徒保罗常常为他使徒的职分来辩护。实际上，这是一件有点悲哀的事情。使徒是这样一位蒙神选召做神的圣工，可以说在影响人类历史这件事情上面，耶稣第一，保罗就是第二了啊，保罗就是第二了。如果你要是跟那个伊斯兰教徒跟他们有一点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我跟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包括一些伊斯兰教他们的那个牧师啊，就是他们叫这个 Imam 阿訇啊，谈的时候，他除了他会跟你谈耶稣，他就会跟你谈保罗。他谈到基督的信仰，他就知道一定要跟你谈保罗。所以使徒保罗是影响人类的历史这样深远的一位的人物，但是在圣经当中他却常常要为自己使徒的职分去辩护。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有人说他不是使徒啊，他不算使徒啊，他不是一个正经八百的神所呼召的一个使徒。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是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人。那什么叫使徒呢？啊，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被神所差派出去的人 ，send out 啊，被神所差派出去的人。 那么有人说今天的这个宣教士就有点像是使徒，前不久我们有宣教士回到我们中间来做见证分享，那么就有点像使徒，但是还不单单只是这样子，不能够简单的把今天的宣教士等同于当年的使徒，因为当年的使徒他们乃是特别的替神讲话，他们所讲出来的话语与圣经乃是有同等的权柄，而到今天整本的圣经已经都写完了，那么按照新约，严格按照新约意义上的这个使徒今天还有没有？弟兄姊妹们，请问大家还有没有？这个我们上神学课讲过的没有了，对，我看到有人在摇头啊，是没有了。虽然比较松散宽泛的来说啊，比如有人说像宋尚杰博士，他们说那也是我们中国的使徒啊，当然这个不严格的说可以这样来讲，但严格的说使徒乃是亲自见过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是被耶稣基督直接的特别的来差派吩咐啊，带有这样一种圣经的权柄在他的身上的，所以圣经写完以后啊，这样的一种意义上使徒就没有了啊。那么下面一个，他这封的书信啊写给谁呢？写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讲到这个受信人不是具体的一个人，而是一个教会，而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一点，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啊，就是在哥林多的那一个教会。在神学上面啊，讲到教会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讲到教会注重在教会有种普世性啊，所谓的普世的教会啊，天下弟兄姊妹是一家，但是这样一个真正普世的教会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实现啊？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那羔羊的婚宴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在这个地方他更特别强调的教会另外一个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地方性的教会，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教会啊，一群被神所呼召出来在这里一同来敬拜聚集服侍传福音守圣礼，这样一群的圣徒，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他们是很具体的一个教会。那么另外讲到这个教会是在基督里面成圣的，那这个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是在基督的里面被基督所保守的。那么下面讲到哥林多教会很有意思，这个地方是很多人都熟悉的，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充满了问题，里面有许多的罪，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却说你们是蒙召做圣徒的，说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是圣徒，没有简单只是说他们是信徒，甚至没有说单单只是说他们是基督的门徒，而是说他们蒙召来做圣徒。今天如果你已经真正的认罪悔改归入主名，你就是圣徒，每一个人都是圣徒，并不是说你已经完全了，并不是说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没有软弱没有罪了。我们后面会看到，你看到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你会很惊讶啊，看到他们种种那个罪啊，会让我们觉得很吃惊，说怎么这样的基督徒好不堪。实际上今天你看普世教会各种样问题同样也是有的，但是不妨碍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啊，地位上面是成圣的，他们的行为上面还没有真正完全的成圣，所以这是我们常讲叫做所谓啊，有一个词叫做已经又尚未啊，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啊，在地位上已经是圣徒，在他们的行为上又还没有真正完全的成圣。像一开始使徒保罗用这样一个圣徒来称呼他们，也是给不单给他们，也是给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给我们一颗很宝贵的定心丸啊。你没有想到 如果一开始没有给他们这样一个称呼，你后面去读哥林多前书，就越读越沮丧啊，越读越气馁，说哎呀，这个教会有这么多问题，然后再一对照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实在是不堪，没有办法跟随主，我们大概在永生当中也无份无关了。可是使徒保罗说，你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你们是被神所拯救的，你们是圣徒，是圣徒。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说要面对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情形是什么？有的基督徒说，我信了主以后，我的生命不需要任何的改变，我也一定能够进天堂。这个时候我们就常常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话来回答。耶稣基督怎么说呢？好树结好果子，啊，坏树结坏果子，凭着果子来认树。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怎么样进去啊？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这个地方是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要舍己，要付代价，要真正的尊主为大。跟随耶稣基督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不是单单只是口头的功夫，不是只是做一个属肉体的名义上的基督徒，我们还以为我们就一定能够进天堂。这是一方面的提醒。另一方面的提醒，我们若看到我们里面有许多的亏欠，当我们说我到底是不是已经得救了，其实你有这样一种的自省，有这样一种的谦卑，已经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因为以前你不会的，你想想对不对啊？信耶稣基督以前你不会去这么想的，有天堂没天堂无所谓，如果有天堂怎么样啊，我做的差不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常常很多人都是这样一种的想法，这样一种的观点。你现在能够真正在思想，哎呀，我够不够神的标准啊？我在主的面前还有很多的亏欠啊，我到底真正能不能够得永生进天堂？你如果能够这样想，已经是一件好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彼此勉励，弟兄姊妹，你在主里面是圣徒。现在晓得这个辩证的关系吧，这点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继续来看使徒保罗给他们的问候，给更多教会，给这群圣徒的问候。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希腊语里面的问候；平安，希伯来语里面的问候。来自神的恩惠和来自神的这样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本来是外邦人见面的一个客套话。外邦人见面的客套话怎么说的啊？大家知道老北京见面怎么说吗？这个有人小声说，吃了吗？哎，就是一个客套话啊。这个我小时候，嗯，邻居见面就吃了吗？啊，吃了吗？然后呢，那个我小时候很认真的，有一次从院子里面出来，然后一个邻居啊，然后呢就顺口就问我吃了吗？然后我就说吃了，然后又想，哎，不对，还没吃。然后我说，哦，不，也吃了一点啊。我很认真的回答，然后再一回头，人家已经走到胡同口了，都没理我的。这个问候是有口无心的啊，就是搭个话而已，嗯，吃了吗？但使徒保罗在这里的问候，一方面不是有口无心的问候，只是一种客套，而更进一步的是在属灵的层面上，属天的恩惠，属神的平安，弟兄姊妹晓得吧？哎，所以我们基督徒见面问候也可以问候吃了吗？但是就这个问候就吃，就不是说你是不是吃炸酱面了，有没有吃蛋炒饭，不是这个。我们基督徒问候吃了吗？每天都可以问候，是吃什么？啊，大家大声说，吃什么？灵粮，哎，吃灵粮了没有？彼此互相的问候提醒。所以使徒保罗就用这些好像属世的啊这样一种的客套，但是给他加进了真正属灵的含义。因为恩惠平安只有从神我们的父并入主耶稣基督才能真正的归给人。世上的恩惠，世上的平安都是会过去的， 都是虚浮缥缈的。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部分，使徒给他们有问候，然后还给他们有赞扬啊，赞扬。使徒很具体的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第四节，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所以第一点赞扬他们的，就是他们从神领受很多的恩惠。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恩惠，现在要进一步的来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 grace 这个词。那恩惠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恩惠只有从神而来？这恩惠是一个很特定的一种的讲法，就是你给一个人一些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呢是他不配得到的啊，不配得到的，可是又是白白的给了他，他又不用做任何的东西去换取就得来了，这个就叫做恩惠，或者叫做恩典啊 grace 这个恩典。那最明显的这个恩典的例子啊，如果举一个打一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解了，就是啥呢？就是这个古代这个皇帝，有的时候皇帝一高兴啊，过生日了啊，或者是这个登基啊，这个开创一个新的这个元年，然后呢就大赦天下，普天同庆，这样的话把所有牢门都打开，不管你是犯了多大的罪啊，是无期徒刑啊，是有期徒刑，是双规啊，不管是什么都回家了啊，就都这个大赦了，不算你有罪了。这个东西就叫什么恩典？这个恩典从哪里来的？从皇帝来的啊。那么我们今天人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是从神那里来的，配不配啊？不配。配什么？配关在牢里面，是不是？只配关在牢里面啊？用你自己做什么东西去换吗？啊，如果他在牢里面挖一个地窖啊，挖一个地道逃出来了，那是靠自己的努力跑出来的，那个不叫恩典，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越狱啊。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从神领受的都是恩典，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啊，还关在牢里面，在那儿写这个悔改书呢，哎，突然牢门就打开了，回家去吧，回家过年了。恩典，今天神所给我们的都是恩典。那再进一步来讲，讲深一点，到底什么是恩典？大家有想过吗？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不会画一道线，在这个线底下的不算恩典，在这个线上面的才是恩典。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我们如果是啊找工作，我随便说了啊，我们找工作年薪几万美元以下的，你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几万美元以上的，哇，这个是我不配得的，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啊，有没有这样子啊？或者啊，这个学生啊考学申请大学啊，高中生要申请大学了啊，我们一般说申请大学也是都几块嘛，一个是比较高一点目标的，然后呢是比较的跟自己水平可能差不多的，然后再有几所学校是保底的，是不是啊？一般这个啊申请学校都是这样子，那你觉得怎么样呢？保底的这个当然不算恩典，是不是啊？跟我水平一般，我这个一模二模啊，这边美国不叫一模二模了，这个 SAT 啊 ACT 这个跟我成绩都差不多，我估计应该是可以上的，这个也不算恩典。哎，最后然后一申请啊，居然就爬藤了，那知道爬藤吧，上了这个常青藤藤校了啊，本来觉得自己上不了的，哎，觉得这个叫什么恩典，神给我恩典了。哎，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觉不自觉常常会画这样一条线，对不对呀？很多的方面都画这条线。弟兄姊妹们，只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画线，我向你保证，你这条线一定画高了，一定画高了。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吗？听不懂。在你生命当中，你只要画一条线，说这个线上面的是恩典，线下面的不是恩典，是我配得的，我该得的，你就画高了。告诉大家一句话，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但我觉得很有道理。英文这样讲 ：Anything above hell is grace。我先用中文说：任何比地狱好的， 都是恩典。任何比地狱好的都是恩典。不要以为我们配得什么东西。这句话讲得很深，但是你仔细去思想，若对我们人的真实的光景有一个了解，对神的启示和神的救赎有一个真正的明白，我相信基督徒都会体会这句话，都会阿们这句话，一切都是恩典。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画任何的线，不要以为我们配得什么，不要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换来什么，都是神所赐的，都是恩典。好，我们下面看，下面这个词呢和恩典是很接近啊，其实在原文当中呢是同一个字根啊，但是很多时候是有区分的。刚才我们刚看了来自神的这个恩惠，这个恩典 grace 啊 in Christ。下面呢我们要看在基督里的恩赐，叫做 gifts in Christ。 使徒保罗为他们的这个赞扬啊感恩，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讲到什么呢？叫恩赐啊，这个 grace 这个词，其实这个恩赐我们有听众们知道，比如说像有的教会是比较灵恩的教会 charismatic 啊 charisma， 就实际上的是一听你就知道是 grace， 这是一个字根。但是在这里这个恩赐呢，更多的强调是什么呢？更多的强调是神给那些已经信主的圣徒一些特别的一些的礼物啊，那所以就翻译成叫 gifts 了啊。这个礼物是什么呢？不是普通的礼物啊，不是送一个这个奶油蛋糕，送块精美的手表，送件衣服做礼物，不是。这礼物是一些特别的才干 talent， 所以特别的才干。那这个才干是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的，单单的用在神的家里面，用来服侍主的，这个才叫做恩赐啊，才叫做恩赐。我们啊弟兄姊妹啊，田园和杨志他们这个啊钢琴弹得那么好，小提琴拉得那么好啊，我们弟兄马上要去参加一个啊，这个到欧洲参加一个国际非常啊这个高的一个小提琴大赛，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去参加啊，所以我们也多多为我们弟兄来祷告啊，不单是为国争光，更重要的是荣耀主。荣耀荣耀主。那他们的音乐才干这么好，但是你来注意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阿们，如果我们没有信主，我拉得再好，我是为属世的事情，为自己的荣耀啊，或者是我们做这份工作是为了自己能够养家糊口啊，这些都无可厚非，大家明白吧？无可厚非是很好的，但是这是不是属于恩赐呢？这个时候不是恩赐。但是若我们用在神的家里面，用在服侍主上面，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用来去荣耀神，用来去彰显主。那是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不单是才干很多，他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厉害不厉害？你说讲道啊，你说传福音，你说接待人，乐善好施啊，所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恩赐啊，什么什么什么治理师的，什么这个说方言的，各种各样的啊，行异能的，全都有，没有一样。使徒保罗讲的好绝对。那这样的一个教会，你说应该兴旺还是不兴旺？请大家回答。各样的恩赐都是第一份儿的，应该兴旺，对不对啊？我看大家在点头。那这个教会实际上却怎么样呢？问题多多，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看了。那看问题之前，我们还看两点，除了看到神给他们的 grace 和 gifts， 还有神在基督里给他们的一个保守，一个保守。 第八节，这是要请大家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来背诵来默想的。我们说在一开始保罗实际上给他们，我们用大俗话讲的定心丸，实际上是给什么？给他们一个安慰啊，一个激励，一个勉励。第八节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讲得很绝对的，就像前面你们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讲得很绝对，对不对？这里同样也很绝对，他也必，神一定会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无可责备，全然成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一点瑕疵都没有了。哇，讲得好绝对。马上告诉大家，马上告诉大家啊，在教会历史上，实际上哥林多教会不单是在使徒那个时代问题很多，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写完以后不久啊，写完以后不久，这个没有几十年的时间，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呢？就败亡了，就败亡了。所以哥林多教会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教会，不单是在圣经当中，哥林多教会常常成为一个反面典型，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子啊，也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使徒保罗却在这里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呢？立刻有很大的问题出来了，对不对啊？神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神的应许是不是没有效力？你就说是必坚固你们到底，这个更多教会问题多，收到使徒书信一封两封他们不改，还是很多问题，然后这个教会就完了。怎么去理解，怎么去看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很容易，我们退一步看一个大的历史的图画，你就晓得，看犹太人，看以色列民，在旧约当中神给他们应许多不多？非常的多，是不是啊？这个以色列人的罪多不多？我看也不比哥林多教会少，是不是啊？顽梗悖逆，拜偶像啊，行邪淫，什么都干啊，背离神啊，一次一次的顶撞神啊，远离神。那么神给他们的应许会落空吗？弟兄姊妹，没有落空。怎么回事？我们常常讲的叫做余民 remnant， 余民。神的应许是信实的，人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一个守约的责任？有没有一个寻求神的责任？有没有一个来一心要来顺服选择听主的话的责任？有。若是真心在寻求主的，神一定会把他的赐福，让神的应许实现在这个人的身上。你不要说以色列民，你不要说哥林多教会，哪怕是那个异族外邦人，抵挡神的选民的，啊，罪恶满盈的，你看那个摩押人，啊，那个摩押亚门人，永不得入神的会。但是摩押女子路德怎么样？这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啊？啊，摩押女子路德，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啊！跟着拿俄米回到了以色列，得蒙神的悦纳，哎，最后居然还成为了谁的先祖？请大家回答：耶稣基督的先祖，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你就能够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惠、神的应许是何等的信实。但是你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抉择，不要做那个进大路的、进宽门的，那个是进去的也多，要做那个寻找窄门小路的，那个找着的也少。好，最后一个乃是基督里的盼望，在第二大点的最后一个小点，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 gain in Christ。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今天纵然有很多的试炼、打击、患难、劳苦，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真实的美好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将会一同得分。好，我们看了这个问候，我们看了赞扬，最后我们就要看这一段，这一段很重要。 使徒保罗写信前面很客气，客气完了也很不客气，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就给他们一番的这个训导，从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他讲到什么呢？就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哇，这个训导，这个劝诫，第一句话出来就很有力量。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如果要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属主的家里面，大家都说一样的话，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弟兄姊妹，后面这些还用写吗？啊，你想想，如果大家真的都说一样的话，真的是打心底里面的，心口合一的，一心一意的，教会里面还有问题吗？今天教会当中问题多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就是因为我们大家说不一样的话吗？对不对？就因为大家说不一样的话，甚至我知道在有一个教会，有一次有一个同工还这样说，他说怎么了？他说开会的时候怎么大家都听这个牧师的？啊，我就偏偏要讲一点跟他不一样的，表示个不同的声音，要显示出民主来。求主怜悯呐、啊，真是求主怜悯。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大家都说一样的话，不能够打我们心底里面真正的认同。更严重的问题是，不单是彼此之间，甚至一个人，我们都怎么样呢？圣经讲做一口两舌。我们前一段讲过这个雅各书，在人前讲一套，在人后讲一套，跟张三讲一套，跟李四讲一套。你想想，这个教会能不出问题吗？教会里面能没有纷争、结党、各种各样的伤害？使徒保罗说，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讲到不单我们的话语是一样的，我们在灵里面应该乃是合一的，不单是 unity in speech， 而且 unity in spirit， 在灵里面真正的合一。来到主的面前，心灵彼此契合。我们大家都来自天南地北，想法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有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的误解，甚至一些的隔阂，都是很正常的。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你知道他为什么既要用恩惠，要用平安来问候吗？因为教会里面有希腊人，然后也有犹太人嘛。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为什么要拣选七执事专门去负责饭食？不也是因为讲希利尼话的和讲希这个希伯来话的中间出问题吗？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不同，啊，在这个加拿大。加拿大里面，我们有弟兄姊妹来自加拿大，我去东岸、西岸去过一些不同的教会啊，那就看到加拿大那边呢有很多这些讲广东话的牧者，我非常的佩服，因为在加拿大早年华人移民从香港来的是占主流，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华人教会主要都是讲广东话的。后来呢，慢慢新移民从大陆来的就越来越多了。那这些大陆人就涌进教会，啊，教会一下哇，越来越多了。那怎么样呢？就要做他们的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很多这些香港的牧者讲广东话的，跟大陆人可能在很多方面啊，饮食习惯、文化背景、语言上面都差别很大，但是逼着自己去学普通话。有一次，有一个温哥华有一个这个香港的这个牧师，香港来的牧师跟我说，他说：“冯牧师啊，你不知道。”啊，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说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说普通话。啊，我说我倒没听过这么一句话。我说你的普通话国语说的挺好的。他说我是学了这么多年，逼着自己学。现在我已经跟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们打成一片了。我说你都能说打成一片，你是真打成一片了，真的是合一了啊。 打成一片了。不管我们在外在的啊文化这个语言习惯看法想法等等很多方面有多少的不同，暂时在灵里面能不能有合一，这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有一种属灵的连结，是不是能够一起共同的来遵循神的引导，在言语上要一致，在灵里面要合一。下面第三点就是在教会里面 unity in the body。 使徒保罗从第十一节说，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使徒保罗这个时候在以弗所啊，他很想去看望哥林多的圣徒，但是在以弗所待了三年啊，现在还没有机会去，但这封书信先去了。因为什么？这里点出来了，听到在哥诺教会里面有许多的纷争。什么问题呢？具体给他们点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请来数一数，在这里哥诺教会分了几派啊？弟兄姊妹们，哥诺教会分了几派？请稍微大声一点说，因为三和四发音很接近，是三派还是四派？四派，对吧？有没有说是分了三派？啊，没有，都是知道是分了四派。哪四派呢？一派先说我是属保罗的啊，因为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啊，然后建立许多的教会，所以呢，他们说我们是这个使徒保罗的。另外一个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亚波罗在他们中间做了很多这个耕耘的工作，所以他说那我就是跟随亚波罗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一派就说我们是属谁的呢？基法。基法是谁呢？ Peter 啊，使徒彼得啊，跟随使徒彼得，这是耶稣基督的大徒弟大门徒，是不是 啊当耶稣拣选十二使徒的时候还没有保罗什么事情呢，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属彼得的。另外还有一派，这派最属灵，说你们争什么？你说是属保罗的，你说属亚波罗的，对不对？你说属基法的，在教会里面结党纷争，我们是属基督的。哎，这个叫属灵派啊，很超然的。到保罗这里，保罗怎么说啊？连这个属基督派都算上，你们是四派在那里结党纷争。首先一点，我们在这里先要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点的肯定，因为有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们在这里说我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这一点就不容易。您仔细想想是不是啊？因为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会轻易的说我是属谁的吗？他不会说的。你要说属谁，我属我自己的，对不对？我自己是天王老子第一啊，我自己是我自己的偶像，我自己来掌管我人生的道路方向，我才不会去 follow 任何另外一个其他的人呢。但是这个地方他们说我们的是跟随这个使徒的，我们是跟随这个使徒的，哎，还好一些，是不是？至少他们承认自己在跟随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问题在哪里呢？跟随这个领袖，跟随这个领袖，然后就在那里就怎么样啊？就打起来了，就争起来，就分党结派了，甚至还出现一个基督派，觉得自己最超然，觉得自己最属灵，但实际上在教会里面，哎呀，教会的各种各样的纷争啊，我也这个认识不少的这个牧者传道，看过不少教会的问题，实际上就这个属灵派很多时候再带来的问题是最大。我们是属基督的，你们都别争啊！实际上最后争得最厉害，所以你看这个使徒保罗对他们回答第一句就先跟那个属灵派就说什么？基督是分开的吗？先就针对他们这样一种的分党结派，实际上对教会的伤害是非常的大。你有再多的恩赐都显不出来，从神那里领受再多的恩惠恩典传递不出去，都耗在什么呢？彼此之间的纷争争斗，讲不一样的话，背后说人， 一口两舌都耗费在这些事情上面了，这很令人悲哀的事情。而且在一个教会当中，一旦形成这样一种的文化，形成这样一种的习惯，人的胆子越来越大，原来还犹犹豫豫不敢说的话，看到别人说他也敢跟着说，原来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看到有人做他也跟着做，这个东西是会传染的。大家晓得吧，好的事情你很难去传染，你很难去影响，但是不好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带头，大家就都跟着了，最后出四派五派六派都不稀奇。所以保罗在这里立刻来批评他们，责备他们，点出来基督乃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谁谁谁家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是保罗后面讲到说还有斯提凡家，后面的我都记不清了，他根本都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根本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这不是神给他呼召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却有一些人却拿着这些的东西在这里来成为他们是属于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彼此攻击的一个把柄，一个根据。使徒保罗说，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可怜这个教会里面是怎么能够合一，跟世俗上面还有什么两样？虽然我们说我们是属谁属谁的，但是实际上本质上来说还是属肉体的，本质上来说还是没有那个属灵的眼光，真正属神的眼光，能够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去看到神的心意，以神的真理来指引，来定规规范我们，就是教会最大的问题。恩赐很多，但是纷争很大，属人属肉体的非常的多。因此使徒保罗在最后一点这一节信息，信息量很大。第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基督差遣我们出去给我们的大使命当中，弟兄姊妹有没有给人施洗那一项？再去想大使命，有人会背是不是啊？马太福音28章，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有没有施洗？有施洗。使徒保罗是不是使徒？是使徒。领受不领受大使命？领受。他为什么在这里说神差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因为连施洗这件事情，我是奉谁的名受洗，我是被谁给我施洗的，连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纷争的一个缘故，一个记号了。使徒保罗施洗只是外在的一个记号，是救恩的一个记号。最近在举目杂志我们还收到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我们审稿也把它拒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写的旁征博引的，他就一个观点，他说人只有受洗才能得救。我们有没有人阿门这个？没有人阿门，感谢主。我们高举因信称义，只要听信福音，罗马书10章第9第10节，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今天有人说，哎呀，这个决志祷告好像圣经里没有，谁说圣经没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怎么会没有决志祷告这件事情？但是当然我们也理解，不是把决志祷告这件事情本身庸俗化，不是以为好像我口头上讲一番话我就一定能够得救。但是同样的，把这个施洗，把这个洗礼，这些外在的行为，这些仪式，把它神圣化到一个地步，好像要靠这个去分门别类，靠这个去得救， 这都是不对的。因此使徒保罗在这里说，神给我的核心的吩咐乃是去传福音，还不是去给人施洗。一个人真心的悔改来到主的面前，他就已经得救了。而一个真心悔改的人，大家也要听好，他一定会愿意受洗的。我们要把这话讲得完全啊，因为也有的时候有人在教会里面这样说了，那好了，牧师讲的啊，我这个信了耶稣了，反正我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就必得救了，所以就不用受洗。如果还没有到这个机会，还没有安排这个洗礼，或者受洗班还没有完成等等的啊，或者你申请受洗在教会通过这个考察以后说请你再等一等，这是另一方面。但是有受洗的机会，我们一次两次拖着不受洗，那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要讲的整全平衡。我们也要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主耶稣给每一个信主的人第一个吩咐就是要你去受洗，是不是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下面马上讲奉父的圣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我所吩咐你们才教训他们遵守还在后面呢。所以一个人说信了耶稣，但是一直拖着不受洗，有机会也不受洗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耶稣到底是不是真正是你的主啊？如果真正是你的主，主给的第一个吩咐都不遵行，那怎么还是你的主呢？我们不去判断，你自己打个问号，到神的面前去想一想。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讲，人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他说我们的核心的信息，这是我们下一次要着重去讲了，核心的信息就是十字架的信息，就是一个舍己的信息，全然倒空自己，尊主为大，尊主为圣，这是一个统一的信息。在当年不管是在哥林多以弗所各地都讲同一个信息，2000年以来在任何的地方在任何的时代也是讲同样的信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同心来到您的面前，感谢主，借主的话也借主的灵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对照圣经来省察，回转到主的面前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习十字架的功课，也真正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走天路。愿主您的真理来引导，愿主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施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我们先来领圣餐。